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前面那个修公厕的这个，你看那么早的这个小说当中有记载，而且包括《诗经》当中也都是有食物广告，抱着一团丝在那里好像给大家叫卖的。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古人玩营销的手法其实一点都不比现在的少。但是陶老师可能聊的另外一个，陶老师始终时时刻体现一个居家过日子好男人的形象，对。特别关心的就是这些产品到底就是说我们的广告是不是水分过多一点夸大了，作为消费者他有没有受到蒙骗。
我就是叫什么呢，我抓住一个词，上海人一样实惠，要实惠啊，
实惠
要这个东西要就是货跟要板要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过去什么牛头牌皮鞋啊，凯迪牌收音机啊，还有那个什么永久凤凰自行车啊，哎，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实惠、耐用又美观，这个就行了嘛，对不对啊？
反正你是和广告过不去，你是不向人家活下去。
不，现在这种虚头巴脑的这种东西，我自己觉得就是我有一个词叫浮云，啊。那么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个浮云，被浮云蔽日，被浮云蒙住了
眼，蒙蔽了双眼
睛，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是这个就成了叫
什么都是浮云嘛，什么都是广告嘛，
交了这种智商税。所以呢，我是觉得
智商税，
这一行人他必须存在啊，因为有这种有市场啊，有时候呢，他又决定了有些产品他必须通过这种广告。通过这种宣传啊，打这个深入人心，然后获得这个市场，那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时时保持警惕，哎，这就是我这个，我想肯定很多一样跟我这样的比较
怎么来拉动内需呢？
你这个是拉动内需，你实实在在东西也能拉，凤凰自行车、永久牌自行车。对吧，他也能拉动内需啊，对不对啊，大家觉得骑得好。
这个陶博士呢，这一点是不太对的，是有一点比较落后的。就当代社会服务第三产业已经在那主要的部分。第三产业部分里面有一部分不能完全靠你说一碗面有多少面条在里面，而是做的怎么好看，怎么个好吃等等。这个些东西在实与虚之间，或者有很多虚的部分。
他们要的是果腹，我们这儿要好看。
通过广告他们获得了一种精神享受、文化享受，这也是一种啊。所以你这个呢，居家男人过分了一点，居家不错。
所以你这个概念就是，比如说同样卖一碗面，是不是啊？我吃的一个苍蝇馆子的面，经常去吃的好吃，也没拉肚子啊，那这就是好。那么有的人呢，非要花比我多三倍的钱去到一个万达广场去吃孟非开的一个什么这个面馆，那么这个面馆里面你吃的面呢？三分之一是面，对吧？还有三分之二呢，是你交给孟非。
陶博士啊，你结了婚了，如果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成功的，你每次带着女朋友去餐饮面馆啊，都不带她去尝尝咖啡，人家会啊对你白眼以向的，你知道吧？所以你记住吧，长个记性吧。
我觉得听陶老师刚才讲特别有意思哈，就讲面，我脑子里马上就转出来，如果我是商家。我一定是赚石老师的钱，像陶老师这样的客人最好他不要到我店里来。
我有时候倒是说实在的，我有时候就是觉得世界是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他这个运转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很 boring， 就是很无趣。
难道你自己就没有欣赏的广告吗？
退回小国寡民社会算了。
你自己有没有特别欣赏的广告呢？看了以后
脑白金啊，
什么，就是我分两种，我觉得广告的它的这个形式啊，这个内容，就是我从他怎么样成，我是研究，我以前研究过修辞的，就是他从这个语言来说，或者从画面来说，或者从他里面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对不对啊？他怎么样成功的忽悠大多数人，这是我喜欢他的一个方面，对吧？那么就从本质上来说呢，我觉得这种行为呢，就是这种当代社会啊，这种消费社会里面呢，就是。那么很多人是利用了自己的所谓的这种才智，去从实实在在的生产者里面挖了一大勺这种利润，那么就养活了这个第三产业的这样 这样一些，包括
人家也是靠自己的智力。
照你这么说，
对
所有的这个文化艺术都不要存在，因为他吃不得，他只能是给你精神享受。所以你这个呢，我觉得你这很，你相当是文化义和团。我想帮你
回到我刚才的话，我就讲中文系出路的人啊，出路的人有哪些出路？老老实实像我这样教书，对不对啊？告诉一些我对世界的看法，这是一类人。那么还有一类人呢，他是做了领导的秘书，他做了一个正直的这种出身的啊，就是这个毛主席在的时候，毛主席说的是对的；邓小平在的，邓小平说的是对的啊；华主席在的，华主席说的是对的。总之，哪个主席在，他们都是要帮他们讲得好。那么这是他的一份工作，这个社会也需要这样一部分人。像本澳洲外交部啊，他都需要发言人，对吧？都需要这样。那么这是另外一份工作。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毕业了呢，他有满腔的才华，他有忽悠的能力，他有英语叫 persuasive right， 他就是一种他有能让你接受他观点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这样的人，他去做广告，他从事这些行业，所谓的创意，
你不被广告骗，我们不被你骗。
对，那就像我这，那还有一些人，比如像我那个同学，对吧？他写报纸文章写不来，给领导骂。这个什么作家？那个他们领导用了一个很粗鲁的话啊，就是有两处可以印证的，用了一个我不引用了。
是不是
什么东西？
我早就猜到了。
是不是非议？
这种作家
的作
者，那他写不好，但是他去写小说啊，再给这种创作他的这种精神产品。所以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碗饭吃。
对，
那么有些饭碗，我觉得比另一些饭碗更加踏实，更加就是从道德上更加踏实。
你能不能换一个比喻？不是每次都是一碗饭吃，你能不能啊喝个咖啡了，喝个茶了，你就是吃碗饭也太土了吧？
精神粮食都不要在这儿。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精神粮食广告当中也有公益广告。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经常就是留意过，可能最早有一个小朋友给家长洗脚的那么一个公益广告看到过。我蛮喜欢泰国拍的一些公益广告，泰国的一些公益广告很有创意，可能你会觉得它有点天马行空。我不知道陶老师稍微关注过，
是吧？有一个叫
父母之间的情感，亲人之间的情感，还有他们最近做的有一个士力架的一个广告，都是非常不错。而且说的夸大，我曾经看到日本的高斯，这是一个品牌化妆品牌，他做过一个广告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一个男生啊放学了，高中生的时候这种青春萌动，然后一帮男生在高中的时候有喜欢的女生却不敢开口，然后平时可能那种心理吧，青春期，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打扮的非常青春，穿着这个校服和超短裙的女生站在门口叫其中一个很帅的男孩，说哥哥我等你很久了啊，你早点放学哦，然后其他一帮男生就一起起哄。起哄了以后呢，这个放学后这个男生就跟他一块走，这个女生就非要去拉这个男生要挽到，说啊，人家等你这么久你不要人家挽你，这个男生你不要这样子大庭广众，后面男同学就打口哨，然后两个走了很远以后，那个男生一直很生气，我告诉你了就不要来接我妈妈，你以后要注意点，然后就一个粉底的广告就出来了。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真的蛮有创意的，除了我看到这个就是一方面我们了解他让你觉得这个粉底的遮瑕功能有多么的厉害，另一方面会让我想到了啊，作为母亲来说哈，儿子到了这个年龄跟我不亲了，我那种失落的感觉，我觉得他这个亲情牌打得蛮好，虽然也有夸张但是有亲情，这就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广告例子。
你可以去仿制一下，
仿造一下，
不需要粉底，你就直接去接儿子。
这是油嘴滑舌人常见的招式啊！
哎、
我第一次、
哎、
来了，
我第一次见了
一碗面，
我第一次见到谢金，我就说你今年这个
贵庚
有没有三十了？然后觉得这个就是很
您说这话的时候还代表是一个实在的人吗？
这是很多油嘴滑舌的人常见的套路啊！那我以前
骂谁呢？
我一个朋友，他这个前几年女儿结婚嘛，他跟我差不多大，他今年做外公，今年做外公，他结婚的时候，那个婚礼主持人洋人，这个就是跑到他的那个太太面前啊，你确定这是你女儿吗？啊，这完全，他这是。意思就是你跟妈妈太年轻了嘛，这是常见套路嘛，这就是把他这个
这也不要完全讲套路，有的也就是想奉承让人家高兴一下，
对对对，
不一定你非要把他说成个流氓，
对对对，不叫流氓，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暖男也行， 对吧？暖男暖不好呢，就变成渣男，就是说他就是让你这个，就是让你很微贴啊，就是让你很舒服的每一个环节，
是
啊啊。
反身怎么让人不舒服你做怎么做啊，好，别人让别人舒服你就骂人家。
但是我刚才这个日本的这个高斯的广告我愣没觉得和这个油嘴滑舌联系起来呢。
他把一个妈妈，他把一个妈妈说成这个，
因为他就说，哎，因为他那个粉底遮瑕功能很强嘛，然后又梳着双娃马尾，穿着超短裙去接儿子，然后儿子拒绝。到后面，因为开始我也以为是女朋友来接男朋友，然后两个人青春懵懂期不好意思，让其他的男同学先笑了，就走了很远，说妈妈，请你还是以后注意点你的言行。
我觉得我们只能逃。到此，为什么呢？我们暴露我们三个人的尖锐的分歧，这非常好，以后有的吵啊。我们总是会找出很多东西，我们古来已经有了，比如这个广告我讲的，还是在宋代，我们那种印刷广告小广告早就有了，
小广告
啊，北宋时期山东济南有刘家功夫针铺，就卖针啊，就缝衣服的针的，还有白兔儿，这些铜版印刷广告宋代就有了，这说明当时就这么说吧，是相当发达的了。我说这连这种印刷的小广告都可以的派给人家了，就是字，当时是很宝贵的一件事。然后呢，还有一个广告，像很多老百姓知道很熟的，就完全
我跟你说老军医广告都是
贴的，就类似老军医的，很简单的，就我们讲的那个豆芽豆卖豆芽的广告，它长长长长长长长，就七个字啊，七个长嘛，长长长长长长长。它这个豆芽和人家有什么区别吗？说不定还要泡过什么什么水，但是就凭这两个招牌放那儿，说你读得通。我不要你的钱，他就一下子出名了。所以这个广告呢，其实里面有的时候也有部分的文字智慧吸引人，让人家在吃饭以外得到一部分享受，所以广告还是需要存在。但是同意陶博士讲的，不要过分的虚假广告，不要把价格里面的大部分都变成了广告费了，这完全是不对的。但是说只吃饭不放油也是不对的。
我来总结一下，我一贯把都是总结全是你，我现在来尝试的总结，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分工啊，就是他这个广告的行为呢，他实际上是一种交际行为 communication 一种行为，那么他达到一种目的，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他不断的有偏重，过去我们就是偏重于政治啊，很长时间很多这个人才啊就去这个写社论啊，写这个报告啊，写什么东西，那么然后这种文学时代啊，也有很多人这个什么人都去写诗啊，写这个东西去感动大家啊，去这个揭露文革的伤痕啊，那么然后突然商品经济来了，那么很多聪明的人呢就是利用他这个才智在这个市场上有他的这个份额，就是我还是回到这个饭碗，就是说他这个赵忠祥是靠嘴巴吃饭，对不对？那么有个这个启功他们啊，这些
林战
是他靠手吃饭，对不对啊？那有的人还有这个做动画，那么像李安他们是靠这个靠这个电影啊画画吃饭，所以呢他总之呢他都是一种影响别人。我可能这个观念是比较其实很悖论啊，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后我这么老实的人，这一辈子是靠这个70%-80%是靠嘴吃饭，这个20%-30%是靠
谁不靠嘴吃饭？
讲课，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大家都要老天爷赏谁一口饭吃，真的也是这个福分。就是说，你看有些广告啊，做的真的是好。就是真的是忽悠成功，他也花
忽悠了，
花出了这个花了心血，甚至你可以想象
花了心血来忽悠。
有时候我以前给一个什么人去写个招标书，他要去我大学毕业，他要去到哪个厂去做厂长，我写了一个晚上啊。所以有时候那个搞这些创意的人也是，他不断的肯定要反复被否定，在这也换句话说也是不容易，叫秘书给领导写稿。一稿两稿三稿啊，最后这个领导才满意。这个世界其实是蛮公平的，买不买随你啊。像我这种比较笨实心眼的人，那不买，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买的。所以呢，就但是他们有这口饭吃，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对不起啊，我再补一句，虽然我不是很想要做总结，就是你要吃饭，也给人家吃饭。人要吃饭，最好也留一点空间给动物吃饭。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